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，今天我们读25节到37节。这一段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非常的丰富，我们要分两天的时间来读。今天我们会很快的把整个经文读过，然后照着经文字面上的含义，我们一起来思考。先把本文中的事实弄清楚，然后就着事实表面上的含义，我们一起来思考耶稣所说的话。明天呢，还是一样的经文，我们就完全会从灵异的方向，再加上我们一些个人的经历，把这段经文中比较奥秘的东西，并且对我们每个人属灵的生活能够直接应用的部分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25节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。这边一开始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来试探耶稣的这个人，他的身份是个律法师，他是教犹太百姓律法的。而他来问耶稣呢，并不是因为他不懂，而是他要来试探耶稣。试探这个词是非常强烈的词，说出他要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来考验耶稣，甚至于要问一些问题让耶稣没有办法回答，向耶稣挑战。他怎么问呢？他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因为他是律法师，他又称耶稣是夫子。照着犹太拉比的教导，他们说，你明白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，就可以有永生。当时犹太拉比所说的永生，跟我们今天讲永生的概念不太一样。他们的永生并不是说你会永远活着，而是说你在地上会有一个完美、丰富、完全的生活。这个律法师向耶稣挑战的，他是说，我该做什么，然后呢，才可以过一个完美、丰富、完全、圆满的生活，才可以承受永生。他的观念是要做什么。26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耶稣当然知道他的企图，他是要来拷问耶稣。27节，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果然如耶稣所料，他的回答一点都不差，完完全全的正确。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那边，也提到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，问说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，耶稣的回答也是一模一样，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最大的。接着他说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所以熟悉律法书的都知道，要爱神和爱人。怎么爱神呢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。这一段经文事实上出自生命记6章5节，在那边讲的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有时候中文翻出来，我们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楚，尽心 with all your heart, 尽性 with all your soul, 尽力 with all your strength, 或是 with all your might。 我们知道心是连于灵的，尽性呢本来就是 with all your soul, 就是你的魂，尽力呢用你所有的力量是连于你的体的。所以尽心尽性尽力这三个就连于你的灵魂体，就是用你的全人来爱主。在这里他又加上一个敬意，英文是 with all your mind, 或者说用你所有的心思。心思是一个人魂中最主导的部分， 就是说你终日所想的都是应该属神的事，这没有问题了之后呢，你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28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因为他来问耶稣说，我该做什么？耶稣呢就直接的就着他的回答说，你这样去做就好了，你就一定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。29节，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他本来是要来向耶稣挑战的，没想到被耶稣一个简单的反问，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理亏，因为他自己本来就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然后呢，他也知道他自己根本做不到。爱神，尽心、尽力、尽性、尽意，我爱不爱神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我爱不爱人，人家就会看得到。因此他为了要为自己做不到找借口，他就问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因为要爱人如己，那我一定要爱我的邻舍如同我自己。那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谁值得我这样去爱呢？律法师当时在犹太社会是一个比较高尚的职业，所以他应该也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区域，因此他想到的邻舍就是他的左邻右舍。可是看看他们每一个人好像都不值得我去爱，更不要说住在比较差的区域的那些人。因此呢，他为了正显得自己有理，就问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此节耶稣知道他的问题，也不愿意正面的去回答他，反而对他说了一个故事。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耶路撒冷本来的意思是平安的根基，耶利哥呢在耶路撒冷南边，地势呢也比耶路撒冷低，因为耶路撒冷是个山城，因此圣经用下，下到耶利哥，耶利哥是个受咒诅之城。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那块地基本上都是旷野之地，经常有盗贼出没，不是一条非常安全的路。而这个人呢，落到强盗的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服，让他赤身露体，又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所以这一个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的人，被丢在旷野的路旁，几乎是奄奄一息，又是赤身露体。31节，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祭司是在圣殿中帮助百姓献祭的，应该是经常帮助人的，把人带到神面前去的人。他一看到一个人，他看见一个人赤身露体躺在旷野的路旁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祭司呢，如果碰到不洁之物，死人是不洁的，碰到外邦人，外邦人也是不洁的，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。如果不小心沾染了，他就必须重新洁净之礼一连七天，因此呢，他就没有办法在圣殿中继续服侍。他的理由非常充分，我不愿意接近不洁之物，因此呢，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32节，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利未人是在圣殿里面做一些事务型的服侍，他的理由可能跟祭司是一模一样的，他也不太愿意沾染这些不洁之物，因此他没有办法帮助这个赤身露体奄奄一息躺在路旁的人。33节，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。撒玛利亚本来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，当北国以色列被灭之后，被亚述人灭了，以色列人被迁徙到各地去，同时呢，许多外邦人就被迁到撒玛利亚。到耶稣那个时代，这个撒玛利亚城他们血统是混杂的，他们的信仰是不纯正的， 因此以色列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。正好呢，这个撒玛利亚人也走到那里，看见他这样的情形，就动了慈心。祭司没有办法帮助的，利未人没有办法帮助的，这个被人轻视的撒玛利亚人反而动了慈心，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。酒可以消毒，油可以敷果，先帮他处理好他身体上受伤的地方，之后呢又把他包裹好了，然后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又把他带到店里去照应他，店里就是当时的旅馆。他不仅顾到他马上的需要，又把他带到旅馆中，把他安顿好，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。1钱银子是当时一天的工资，2钱银子呢，大概可以住到便宜的旅馆一个月。然后把它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，我回来必还你。不仅把他安顿好，让他可以住一段时间，并且对店主说，你继续照顾他，一直到他能够完全恢复为止。如果钱不够，等我回来，我一定会再还给你。耶稣讲完了这段故事，然后就回去问那个律法师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是那个祭司吗？是那个利未人吗？还是那个撒玛利亚人？37节他说是怜悯他的，他连撒玛利亚这个词都不愿意提，只说那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因为他一开始问题说，我该做什么，耶稣就借着这个故事很清楚的把他当作的告诉他，然后说你去行吧。从表面上来讲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要怜悯他，你要做别人的好撒玛利亚人，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你要去帮助，这样你就成为一个别人的好邻舍。一开始我说过，今天我们就从字面上我们来解释。一方面，神借着这个经文，借着这律法师所提出来的挑战，他就回答这律法师说，你要做一个怜悯别人的人，你就成为别人的好邻舍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这律法师的提问，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先要爱你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，之后呢你又提醒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怎么爱邻舍呢？就是能够怜悯别人，当别人有需要，我们能够放下自己去应付别人的需要。主啊，祝福我今天的生活，在我周围如果有亲戚朋友家人有任何的需要，帮助我能够成为一个怜悯别人的人，也能够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